介绍。感谢主这次能够再回到我们这个台湾。事实上台湾是我的第二个的家乡。那么有人也许晓得我在台湾念书，在这边结婚，在南海路结婚，我们夫妻我们证婚，那么然后从这里出去念书。所以我自己来讲，台湾是我的第二个家了。那么第一个家可能是巴西，很对不起，巴西是我的第一个家了，因为在那边住了比多年了。所以台湾能够回来了，我总是很高兴。那么刚才李弟兄提到去年回来的时间，本来我打算到这个夏令会来参加聚会啊，这个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不能来参加。那今年感谢主，我能够再一次蒙政府的邀请回来呀，那么住在台中。但是我特别感谢主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参加我们夏令会的聚会，在这里跟各位一同查考圣经，也使得我这次的也回国了，不仅仅是为政府做事情的，更能够为主做一点工作，使我这回来更有一个意义，更有价值。那么因为这个原因，我愿意担任这一次的这个讲台。那么今天早上我第一次来参见了，我看到我们在座的都是很多年纪轻的人，很多年轻的人。那特别是使我很高兴，因为到今天为止刘弟兄还认为自己是年轻人，虽然我头上有一点白头发，但是我的白头发还不算太多。那么也因为我以往年代一次没有离开学校跟同学们在一起，所以我总认为我自己固然在教会里有侍奉了，但主要的我对学生们对青年人的工作特别有托付。所以今天早上我看到那么多青年人，我的心很高兴。我觉得我们教会有时候有青年人，我们就有盼望。我们教会越是有青年的人，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有活力，将来也盼望。所以我带着非高兴的心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同时我想今这几次讲到我特别针对我们年轻新的人，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学科学的人，一个信主学科学的人，所以也许在我讲道里头用的比喻用的例子要借动我们在科学方面的，尤其是在生物学面，因为我是念生物学的。将来李弟兄提到我回来是政府请我来做这个木瓜的病害，所以我的比喻很多的时间可能要用一点生物学跟一点病害的学做比喻，尤其在座的我想大部分的大都学校毕业，也许对这方面不至于太生疏。那我看那个节目单上面呢，我是专题讨论。那么我来了以后，吴元弟兄跟我商量我应当讲什么专题了。那么当然木瓜是我的专题，但是我们想那个夏令会不能讲木瓜，对不对？那么所以我想这个我把那个题目贴在旁边。那么我想了半天，我们两个商量的结果，那么吴弟兄提议我讲这个基督徒的新生命跟那丰富的生命。那么这除我意料之外，我发现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丰富的生命，这也是我所想不到的另外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就是在这里讲到的四次，一共四次。那么我经过很多的祷告我就愿意把这个丰盛的生命从四个题目来给各位来查考来思想。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思想的呢，是新生命的源头从哪里而来的，这个新生命从哪里而来。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所要讲的题目。那么明天早上，那么我们有了新生命的来源以后，我们就查考这个新生命的特征有什么的特征，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新的生命 是哪一种的生命，那是明天早上的讲题，我的大概的主题。第三堂我就想，我们已经得到生命了，那么为着得这个丰盛生命呢，神给我们很多的安排，很多的恩典的预备，借这些恩典的预备叫我们可以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所以第三堂的时间我也是讲到一点的方法，神恩典的预备，我们借着这些恩典的预备怎么样得到这个丰富的生命。那么最后一堂第四堂的时间我就说，我们既然领受了生命的软头，我们知道生命什么，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生命，然后这生命的流露要流露出来，在什么地方流露。所以我想我这个四次的讲题也大概是这个情形，也我想这个每一次也许不一定完全的，但是把四次联合起来看的时间也许我们这个题目比较完全一点。那么今天早上我想请各位跟我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几节圣经，几处的圣经，然后我用一点时间跟各位一同思想这个圣经里的所给我们的加以一点解释。那么我的对象主要的针对我们青年的人，尤其是刚刚信主的人或者还没有信主的人。那约翰福音第十章从这个第一节开始到第十八节，也许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不能念那么多。那么从第七节开始，也许我们节省点时间，从第七节开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在我以先来的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害，我来了，就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了，是叫羊，那么你各位注意到这个小字，是叫人得生命，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上了羊群，故宫逃跑，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第十四节，我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我的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并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们读到这里为止，我们再翻到这个后面一点，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本来想第二章全部的念，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只念几节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孽之中，他神就是撒基教，就是神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叛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或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是可乐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着恩。我们进到第八节，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着恩，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这讲到我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个时候是讲到过去，从前就是将来我们所读的十一节说从前那个时间，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应许的诸约外面，上面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从你们从前，还是第十一节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但是你注意到下面说如今，这里讲到现在，这里是个转变的地方。如今就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因他使我们活默，将两下合为唯一，拆毁了中间隔离的墙。我们再翻到最后这一地，在后面一点，在约翰一书最后的圣经方面，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最后的一处的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只读一节的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任何一个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请各位注意到，我们的主题是生命跟丰盛的生命。这里讲人有了神的儿子，有了基督耶稣，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读经读到这里为止。那我们这个今天所要讲的，跟我们这个大会的主题讲，我们将来讲过，是讲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十章里头，跟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讲，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着生命，他进一步的讲，要叫我们得着不仅仅是生命，而是很丰富的丰丰富的生命。论到生命呢，有各种不同的生命。我想我将来讲，我要用一点生物学跟我们科学的方法来解释。那么各位都晓得，植物有植物的生命，动物有动物的生命，甚至我所念的一行，这细菌方面有细菌的生命。那么这次我回台湾来，政府请我来防治这个木瓜的毒素，这个毒素也是一个生命，而这个毒素而是在生命中间最微小而最快的一种生命，也因为它最快呀，是我们的木瓜去年开始生病的，到今年70%到100%呀，至少在台南屏东一带就毁坏掉了。所以每一种的生命都不同的。那么尤其讲到这个细菌的生命呢，我稍微提一点点，用一分钟的时间。在我们没有显微镜之前呢，没有显微镜之前，我们不知道有细菌，因为它太小看不见。直到有一个人他把显微镜弄好了，我们因着显微镜才看出有那个细菌，我们才晓得有细菌的世界，有细菌的生命。换句话说，每一种生命呢，它有不同的生命呢，要有不同的看法来看到它。1935年，二十世纪刚刚开始的世界，我们才发现有这个毒素，所谓的英文讲 virus， 1919开始才有木瓜的病是那个毒素病。到1935年，我们才了解这个毒素也是一个生命，也是生命。但是要认识，要看出它来呀，仅仅靠着我们的实验室里所用的显微镜还不够，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得见。因为有电子显微镜的关系，我们才看到这个毒素，我们才发现有另外一个境界，有另外一种的生命。换句话，动物有动物的生命，植物有植物的生命，细菌有细菌的生命，毒素有毒素生命， 但是这些生命都是讲自然界的，自然界的生命。今天早上我们所讲的生命呢，不是讲这个。固然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有自然性的生命，我们的 physical life 有我们这个生命，但是今天早上我们所讲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所讲的，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我们讲的自然的生命，是天超天然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那因为是属灵的生命呢，我们一定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正如我们看细菌要用显微镜来看，看毒素要用电子显微镜来看一样。今天我们要看属灵的生命，一定要用属灵的方法，用圣经才能够了解。也因为主耶稣就来到地上给我们这个生命，我想你们在座的青年人晓得，我们每念一门科学，每念一门东西都有的念书的方法。好像说你念会计学，念会计学你一定要用数学，用会计的方法来了解会计学。你要是学工商管理的人，你要用工商管理的方法，人怎么处置，怎么安排，用工商管理的方法来研究工商管理。同样的，我们学生物学的人，我们要用生物学的眼光，生物学方法，用显微镜在实验里培养来了解生物学。念化学的人一定用化学方法才能够了解化学。我为什么讲这个道理，换句话说，我们用属灵讲到自然的生命，我们要用自然的方法才能够了解。论到圣灵属灵的生命，同样的，我们要用属灵的方法才能够了解这个属灵的生命。于是我们用自然的方法了解属灵的生命，我们不能够了解。正如我们用化学的方法来了解这会计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用工商管理的方法来了解生物学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们了解属灵的生命呢，我们必须要用属灵的方法。今天很多的人他们愿意信主，至少在我个人所接触的朋友中间，在大学里的也好，在大学教书的人也好，很多的人心里苦闷，因为没有神。尤其在美国的社会里头，很多的人因为苦闷，因为孤单，因为有个罪恶的感觉，很多的人发神经病，精神病院充满了人，很多的病人因为心里没有安慰，没很多的人要愿意信主。但是很可惜的时间，很多的人用了错误的方法。很多的人想信耶稣是很好的事情啊，只要我能够了解信的什么就好了。我想你们一定有这个经验，尤其跟我们同学们传福音的是传他们信主的是信耶稣的时间，你很多的时候得那个反应什么样，让我多了解一点点，让我多知道一点点，然后我再信。弟兄姊妹们，基督教不是叫你了解以后才信，基督教来叫你信了以后再了解。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有了新的生命，有了新的生命以后，我们再去了解这本圣经。今天很可惜，很多的人呢用不同的方法来进到另外一个境界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用生物学来了解社会学不可能的，社会学了解生物学不可能，你必定要用生物学的方法来了解生物学，社会学的方法来了解社会学。那么经常照例的，我们要得这个生命，我们要用属灵的方法。这个属灵的方法是什么呢？乃是主耶稣基督，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得着这个生命，要用属灵的方法。主耶稣就来到地上，他要给我们什么呢？当然在圣经里头，你要是看约翰经进来约翰福音来看，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间，把他来到地上的目的理由啊，用各种不同的字眼来说明。好像我们才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里头说，你们必明白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主耶稣基督是从这个真理，也认识真理，接受真理以后得以自由，来说明他来到地上的理由。约翰福音第三章里头，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 谈话的时间说，人又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主耶稣就是讲重生而进到神的国，来说明他来到地上的目的跟他的理由。我们进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看见我们主耶稣就是这么讲，我来了是叫人的生命得丰富的生命。所以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地上传道的时间，用各种不同的字眼来句语句来说明他来到地上的目的。今天我们这次查经，我们特别的是注重到丰富的生命，生命跟丰富的生命是从一个角度来看，从一个的角度来看，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什么？是为你，是为我，乃是把那神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么现在我们要有经由圣经的眼光，用圣经从我们每一个人，从圣经，从个人的经历方面来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从哪里而来的，我们必须要从这本圣经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换句话说，客观的圣经的真理，主观的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这个新的生命从哪里而来。我们先从这个圣经的眼光来看，我们将在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里头说，你们死在过犯罪孽过犯之中。那么在十一节的时间也讲到你们从前是什么，你们从前是按肉体是外邦人，那个时间你们与基督无关，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给我们看见在从前的时代。然后我们进到这个第十三节，如今讲到现在，又是各位有英文的圣经的，又是有别的文的文字圣经的，你可以看出从十一节到十二节底啊，是讲从前，在英文圣经里差不多都是用那个 past tense 过去式，在葡文里头也是讲过去式，但是我们中文这过去式方面来是能看从前跟现在来证明什么是过去是现在。你们从前是外邦人，死在罪恶过犯中间，与基督无关。那么这个话是在一部所书里头所讲的，但是我们却用圣经整本圣经从头到尾来看，一直到一部所书所讲的道理。圣经给我们看见，从上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想信主的人也知道，不信主的人也许不知道。我想我用很简单的，用一个概括性的，把这个旧的历史跟人类的历史跟到今天的情形，在不信主的情形，我加一个简单的说明，也不因此也帮助我们了解主耶稣为什么来到地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创造了第一个人类，因此我们知道有人的来源，有人的来源。讲到这一点，有原谅我稍微提一点到最近的科学的发展，因为在座的青年人，我想你们对于科学方面也是有兴趣，但是也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道理。最近一二十年来，至少在美国、在英国比较科学进步的国家里头，对于这个人的来源这个问题，用科学的眼光来研究非常的努力。在1962年左右，美国的最高的科学机构，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国科会一样的了，最高的科学机构，那的主席是一个学化生物化学的人，叫 Philip Hanlon， 很有名的一个化学学家，全世界都有名的。他就写了一本书啊，这个书的主题是讲到人的将来，人的将来。在这本书里头，他是把这本书预备送到美国的国会里去。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从1965年以后啊，美国慢慢就减少科学的研究，尤其在生物学的研究方面，费用慢慢的减少，以至于最近几年来，这个找工作是非常不容易，大学也好，什么地方也好，人增加很不容易，因为预算减少。那么这个 Philip Hanner 他就写了，邀了200多个科学家，都是生物跟化学的科学家，写了这本书啊，就预备送到美国的国会，给他们看见。 今天我们从这个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因为有成就，同时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像人的病的问题，我们生病的问题，癌症的问题，营养的问题，生命短暂的问题，这个很多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既然我们有进步，而且很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很多的钱，买仪器，请人，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讲到这个人的将来，其中有一部分呢，虽然是不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确有一部分论到人的开始，人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今年在美国有些学校里头在研究怎么人的开始。因为这个原因，你们最近看得见，在不久以前，曾经在英国有一个所谓的在试管里头的培养出来的人种。那么最近美国甚至于还有所谓的 cloning 的问题，都是从这个眼光来下手的。那么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换句话，今天不信主的人呢，因为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而完全用个科学的眼光来研究这个人类的体质。但是我可以保证，尽管他们怎么研究，50年、100年呢，我们还不能够得到答案，就是几百年也不一定得到答案。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当然，我们讲话的时候也小心，除非你自己有科学的凭据可以讲这话。就是他们有所发现，我想也不脱离我们圣经所讲的原则：生命是神所造的。神人的生命、动物的生命跟植物的生命是神所造的。按照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生命是神所造的。尽管科学怎么进步，它不能推翻这个理论，而只能证明这个理论是对的。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个人固然是一个做科学的人，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用那个眼光来看，也因为用那个眼光来看，我的科学跟我的信仰从来不发生任何的冲突。而且我认为科学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有很大的帮助，我认为科学对我们基督徒对于了解这个圣经的道理有很多的帮助。当然论到这个得救新的生命来讲，用科学的方法是绝对不能得到的。亚当夏娃被创造以后，他们因为违背神，各位看这个创世纪三章，因为吃了分辨善恶生命树的果子，他们被赶出乐园。在没有赶出以前，你就是看那个创世纪三章，当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神呼叫他们的时间，他们就躲起来不敢见神。所以给我们看见一点呢，今天的人类，当然亚当夏娃的情形去代表今天不信的主的人的人类，今天不信主的人是怕神的，不敢见神。什么原因？犯罪的关系。也因为这个原因，你我跟我们大学的教师们传福音，他们不愿意听。当你我向同学们传福音，他们不愿意听。什么原因？圣经给我们看见，人是罪人，他的行为是很暗的，他不愿意来救光，不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但是这是什么？不因为他们不愿意听的原因，我们就不传。相反的，我们更应当传给他们，向他们做见证。那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关系，就赶出乐园，赶出乐园，就给我们看见，就是那个世界人本性来讲，他的本性来讲，他是个罪人，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关系。所以人今天生下来，不管你我什么人，白种人也好，黄种人也好，黑人也好，我们生下来也是没有信我主耶稣基督的人，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承受亚当跟夏娃来的那个罪恶的个性，因为他们犯罪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是个罪人。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进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这句话是从那个眼光来看的。所以自从亚当犯罪以后，人生命来讲，在神的眼光看来，是一个死的生命，是一个不活泼的生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一个生命，在神的眼光看来。 虽然有一个 physical 的生命呢，有一个自然的生命，但是那个属灵的生命，那灵里的生命却是死的。我7月1号到台北，7月3号到台中。礼拜一，我就进到农事所，他们给我预备的宿舍。在农事里有个弟兄，曾经在南京东路聚会里，他在里面做事情。他不知道怎么知道我，他就跑来跟我讲：“刘弟兄，我们礼拜二有个查经聚会，在我的家里头，我请你来参加。”就在我们宿舍里头，我们那个宿舍是一共有8栋左右，很多的人都是技术人员，都是这个至少是你大学毕业的技术人住在那里，也很多博士学位在美国念书过来硕士学位的。那个弟兄邀我的时候，我马上就答应，所以说今天我离开之前，他都问我你今天晚上能不能来参加，因为礼拜二晚上，我说我不能够来，因为我要参加教会的退休会。那天晚上有很多的人参加，大概10来个人，其中有1、2个是博士学位的，其中有一个系主任呢，他是农业工程的系主任，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是不是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呢？难道只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神的儿女吗？那不信主的人就不是神的儿女吗？”他问这么一个问题。那么那个罗弟兄说：“刘弟兄，你能不能答复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讲：“是的，一个生命呢，但是他不在这个家庭里头，但是有的儿女呢，他是父亲的儿女，但是他不仅仅是生命式的儿女，而且他住在那个父亲的家里。”那么我用这个话来说明，今天不信主的人，固然是神的儿女，他是没有回到神的家，还有了进一步。在心灵里头，他的生命是死的，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在神的眼光里头，我们人要是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生命是死的，你不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要是我们有时间看一下，从客观的圣经给我们看见是这个情形，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来看也是这样的情形。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镜子，看到我们自己的形象。圣经是一部镜子，给我们看见我们为人怎么样。客观的给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罪人。主观的给我们经历来讲，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讲，我们也是一个罪人。又是你看那个以弗所书2章上面所讲的，你们从前那个时代，我想我每一个人都得承认，也许在不同的程度之下，但是你我都活着那一种的生活。下面这么说，你们那个时间行事为人的，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心中任性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很多。继续看11节，按照肉体是外邦人，当然这是讲论到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当然犹太人的关系啊。这个你们那个是与基督无关，我们在以往的年代，我们与基督没有关系，在神所应许的居又是外面，我们是局外人，是外国人，不是那个局内的人，不是那本国的人，并且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远离神。弟兄姊妹们，给我们看见，客观地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情形怎么样，主观地从我们个人的经历上面看，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光景就是这个圣经的所解的，我们的死在过往之中，我们行事如人，顺服空中掌权的，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做的所讲的话，都是在罪恶捆绑中去。有什么呢？没有那个生命，我们死在过犯之中。但是我们的神爱我们，这是我明天要讲的。神因为爱我们，各位看，当亚当夏娃被犯罪以后被赶出乐园的时间，神就马上应许在山上里给我们看见， 他迟早要施一个救法来拯救他们。那么以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来到这个地上。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乃是因为神的爱，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还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因为这言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说，我来了是叫人的生命，的不仅仅生命，而且丰丰富的生命。所以我们以往是一个罪人，不仅仅我们的本身是一个罪人，我们的行为给我们证明我们也是个罪人。在世上我们没有盼望，没有神，我们远离基督，我们是顺从空中掌权的。但是神却有丰富的恩典。第四节说，源于神有丰富的恩典，因他的爱我们的大爱。各位注意到第四节说，因他爱我们的关系，因他的大爱的关系，他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也因为这个原因，主耶稣来到地上之间，他有约翰福音的三章说，约不从圣就不能进神的国。在第八章的跟边，你们要明白真理，真理就必得使你们得自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我们进到约翰福音的十章来看，主耶稣就是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得丰丰富富的生命。所以唯独得这个生命，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从前的日子是一个罪人。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本身也证明我们是一个罪人，这是一个必须有的条件，必须有的认识。我想你们国外念大学的时间，不晓得台湾大学是一样的，我想台湾的大学一样的，当你念二年级的功课的时间，你要先念一年级的功课。我昨天到中信大学去参观，看他们的病理跟昆虫跟化学方面的工作，看他们墙上挂的一年的课程、二年课程、三年的课程、四年的课程。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进到二年级，我们先要念一年的课程，有一个要求，我们先要了解一年的课程才能进到二年级。我们念了二年的课程，有了解以后，有认识以后，我们才能进到三年级。今天照样的，我们进到神的国里头，领受这个新的生命，第一个我们先得承认知道，借助圣经，借助我们的本性，我们得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死在过犯罪孽之中。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样子，我的个性，我的行事为人也这个样子，这是我们必须有认识的，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以后，我们才会想到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今天很多的同事们，在大学里也好，我们同学们，他们不容易接受救恩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他们不容易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跟他讲的是句我们都是罪人，他的反应怎么样？我比老李好啊，我们有抢人的东西，我们偷人的东西，我怎么是个罪人？弟兄姊妹们，给我们看见今天的人就是人比人，我比老李不好，并没 比老李坏呀，是人比人，我没比老张坏呀，我为什么要信主呢？这是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今天讲人是个罪人，不是讲你破坏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法律，固然你破坏中华民国的法律呢坐牢，应当要受惩罚。今天我们讲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在真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要是我们一个人是客观的，受过一点教育，有头脑的，有知识的，无论我们从圣经的眼光看，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来看，没有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也因为这个原因，圣经说这世上的傻瓜呀，才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每个人都得承认是一个罪人。那么承认罪人以后，我们才体验到我们需要一个救主。因为这关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是因着神的爱，神的大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罪的问题；第二个， 解决这个问题，他进一步就给我们一个生命。那么我们又回到旧约圣新约新旧约圣经，在旧约圣经里头，犹太人就用到祭物牛羊的血进到神的面前求赦免。我想你们在台湾住的，在台湾住的人晓得，我们很多的台湾同胞们有这个拜拜，对不对？很热闹，杀猪啊，很大的一个猪摆在面前杀了啊。有的人比较贫穷一点，杀个鸡，对不对？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他的心灵里有感觉要敬拜一个神，当然他们敬拜的是假神，要敬拜一个神，一个罪人不能够来到那个神面前，必须要献祭，必须要代死，要必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要一个代死的，要一个代替我死的，要求赦免罪我才能来到神面前，因为这个原因才拿个鸡来宰了。你们看到那个乡下的老太婆宰鸡的是怎么讲？哎呀，我是罪恶滔天呐、啊！我现在宰这个鸡啊，代替我死啊，所以他的血就是我的血。那个杀猪也有这个意思，杀猪也有这个意思。假如真正了解那些佛教的人呢、啊，所以道教的人，他也是。所以从人的心里看，都晓得有神，都晓得自己罪，也都晓得需要一个救恩，但是好可惜，他们拜假神，不用正当的方法进到神的国度里得到丰盛的神。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的神因着爱我们，从世人中间，因着他福音的关系，因着他儿子的关系，因着我们的主耶稣的关系，他呼召你我归向他的名下，他成就做成一个方法，只有我们接受这个救恩。所以我们进到第十三节了，从前十一节十二节以前的都是讲到我们以前的，讲到我们以前，现在说如今，你看进到十三节，如今就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怎么样，已经清净了，因他是我们活磨，将两下合而为一，拆不了中间隔离的墙。主耶稣来到地上为着罪，不是为着他自己的罪，乃是为着你的罪，为着我的罪，他走向那勾过他的十字架的道路。当他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间，不是为着他自己的罪而钉死，乃是为着你的罪，为着我的罪，为着你我承受亚当夏娃来的罪性，为着你我在日常生活上面所犯的那些大错跟小错，那个罪恶，我的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代替你我死，他自己当作一个祭物献上，为做什么呢？叫你我的罪恶因着他的代死，我经常讲牛也好，羊也好，猪也好，鸡也好，是一个代死的一个代价，因着他的代死，叫你我在神面前所犯的罪恶，从亚当夏娃所承受来的罪恶，在神的面前因着我们承认的关系，因着我们接受主耶稣的关系，我们的罪恶在神面前得到赦免。这是一个奇妙的道理。但弟兄们们，今天什么一个有学问的人，无论他得几个博士也好，做大学教授也好，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这个奇妙的道理。但是我将来讲属灵的方法，必须要属灵的事情必须用属灵的方法，科学的事情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化学用化学的方法，物理要用物理的方法，今天照样进到神的面前要用神的方法。今天神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定死，借着我们的承认，借着我们的接受，借着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人，借着我们把心门打开，接受我主耶稣做救主。在神面前，我们的神因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按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三十节说，他成为我们今天神在神面前的公义救恩。所以感谢神，因着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不仅仅罪恶得到赦免， 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奇妙的救恩，这是神奇妙的救恩。只有借着结束的方法才能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所以你今天要是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我劝你参加这次夏令会，你打开你的心门，你想想看，思想一下看，无论从客观的眼光跟主观的眼看，你是不是一个罪人，你需要一个救主，你开启你的心门来接受我的主耶稣基督做救主。很奇妙，什么时间你接受他的世界，什么时间你的罪恶就得到赦免，新的生命就进到你里面。也因为这个原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怎么样，本着爱。我们得救得着神的生命，是神的恩典，神恩惠的安排，不是我们的努力，是神的恩安排，他的恩典。但是怎么样，也借着人简单的信心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救主。借助人的信，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感谢神，我们今天要是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只有借助开启我们的心门才能够得着。这是属灵的方法，得到属灵的生命。这生命从哪里来，是从神那里来，借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五章说，人有了耶稣基督的人就有生命。弟兄姊妹，要是你就信了耶稣基督的话，你就里面有那个生命。你要是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没有这个生命。很简单，一句很简单的道理，有了基督耶稣就有生命，没有基督耶稣就没有这个生命。我现在讲一两个例子，讲巴西来的例子。那么将来李弟兄的介绍，我到巴西做传道。我在巴西方面也神给很多的经历，很多的教训，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那么将来李弟兄提到，我去了以后，神要祝福那边的工作，在1965年教会就设立了，我才回到美国来。在那个7年中间呢，有很多的人因着听了福音接受我主耶稣基督做救主。我现在讲两个的人，一个是我们老广东华侨，一个姓梁的梁先生，他是广东老华侨，很早一年前就到巴西去了。在我们巴西有40%到左右的中广东人都是做这个小吃的油炸饼这种生意。这个油炸饼的生意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油炸饼，也不是烧饼，也不是油条，是叙利亚人做的生意，叙利亚人做的生意。我们中国人去了以后就把他抢了一两个过来了，抢了一两个过来以后，我们中国人嘛就加点酱油了，加点葱了，加点这个东西去，就把那个油饼呢弄得特别好吃。结果这个巴西人就慢慢的喜欢吃我们中国人做的油饼呢，就慢慢地把叙利亚人打倒了。那么结果这油炸饼店了，就慢慢地都被中国人抢过来。今天在圣保罗城市里头就有一个店呢，叫巴斯特拉利亚 Chinese 中国人，从前不是 Chinese， 从前是叙利亚的叙利亚人的，现在都变成中国人。你看到任何一个了，差不多99.9%是中国人的，有一两个可能是巴西人做的。那么这个梁先生呢，就做这个店出做生意的，赚了钱以后呢，有一部分就寄到广东、香港一带，他自家的人，大部分的钱他用在赌博，做很多的不必要的事情。那么这个梁先生呢，他也觉得良心受控告，总觉得不平安。那么有人劝他说：“你就进进天主教徒吧，天主教吧，你听听道理吧。”结果他就进到天主教礼拜堂。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间，有9个天主教的神父在中国人间传福音传道理。那么这梁先去了也没得什么帮助， 有的人让你静静听中国的庙，进中国的庙去听听，他也进了中国的庙去，因为那个是中国派了几个和尚在圣保罗设立庙，所以他就听听，他也没得什么帮助。那么感谢神，我们这个教会里有两个，有几个弟兄啊，就邀他来听福音。听福音头一两次听的是他没有什么兴趣，没什么兴趣，但是感谢神，我们教会的弟兄们很有爱心，就一直邀他回来听，一直邀他回来，他很用爱心招待他，接待他，帮助他。感谢神，在四个月以后，他听了四个月的道理，到礼拜堂听了四个月的道理，是有一天呢，我记得清清楚楚，在福音传了以后啊，正如我们今天所查考的道理，听了福音以后，就把这个传人信主这位良心的主手啊，就愿意接受我主耶稣基督救主。那么当然我们请他到前面来，大家做个祷告，做个祷告。很奇怪，就因着这位良心的，他用简单的信心，他也晓得自己个罪人，他也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宗教也好，什么都用了，都没忘拯救自己。他来到礼拜堂，因为听了我主耶稣的福音，那神爱世人的福音，为世人被钉死的福音，赦免罪恶的福音，啊，这个良心就开启心门接受了。奇怪的，就是那一刻结束以后，他的生命大改变，他的生命大改变。改变以后啊，有他的广东老朋友们呢邀他打麻将。你想，我们中国人打麻将还是很普遍，甚至巴西很普遍，甚至今天在美国还是普遍。讲起来也是个很羞耻的事情呢。但是中国人怎么搞的，还是不丢掉这个老脾气，所以给我们看见人还是罪人。不管他受高等教育也好，低等教育也好，还是个罪人，脱不了罪性。有人就要他打麻将，敲门，他说：“梁老梁啊，我们就打个八圈吧，打个十二圈啊，老朋友要他去。”这个梁先生信了主意，他怎么讲？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能去，我不去。”他用广东话，那、对不起，不能去。他说：“为什么道理呢？”他说：“我这个人呢、梁某某人死掉了，现在这个梁某人是另外一个梁某人。”那广东同学：“哎，你开什么玩笑？白天之前开玩笑，你是某人死掉了，你这个现在不是这个人，这是开玩笑。”啊，实实在在，那个从前你们所认识梁某某人呢，不在世上。现在这个梁某某人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接受主耶稣的关系，现在我这个里面呢没有这个需要。没有这个感觉，而且我去的我不会平安，我不平安，所以请你们呢啊，走路也不来邀我。弟兄姊妹们，这个良心的改变，宗教没办法改变他，佛教没办法改变他，道理没办法改变他，改变了什么呢？是因为他听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神爱世人的，用简单的信心接受我主耶稣做救主，就在那一刻他得救了，他生命改变，他有个新的生命，他那个新生命不允许他去打麻将。弟兄姊妹们，没有人能解释这个问题，没有人解释，只有神能够做到。他信了主以后，他在原来在桥上的什么人都知道梁某某人，信了主以后也有很多人知道梁某某人。有一天，有广东老华侨的领袖，一个林先生，他是回过台湾几次的，因为那边领袖人才。有一天，跟我讲，他说：“刘博士，你所传的那个耶稣基督能够改变这个梁某某人了，什么人都能够改变。你所传的耶稣基督能改变这个梁某某人了，世上任何人都能改变。”我说：“林先生，对的，不是人的力量改变。”是神的力量改变，乃是接受主耶稣的改变。但是不要忘记一点，他也能改变你的生命，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是个梁某某人的见证。我现在讲到第二个的见证，一个牛老弟兄，他从前在印尼做大使，那么因为印尼承认了中共的关系，他就 跑到巴西去。他不信主的，他的女婿是女儿还信主的，所以女婿的是空军退休的。他岳父岳母来了以后，岳母信主，岳父不信主，他就要我去看看他。他刘弟兄，也许你能够劝我的岳父信主。那当然我就去了。我记得头一天晚上到家里去的时间，他因为做过大事嘛，大人物呢，所以接见我的是你算什么，你算什么，你小萝卜头算什么，你来看我。所以他一边一个酒杯，另外一个薛家宴，讲话的是彼此的讲的很不客气。那当然我们忍受了，我们传福音没说话讲呢，跟他讲讲，要他听到不来，第一次不来，第二次是看不来，第三次来了。当然来了嘛，当然你要高捧他才来了。但是感谢主，这个老先生呢就来听福音，慢慢就来。也因着一方面是福音的关系，第二方面也是因着这个教会弟兄姊妹特别有爱心。我感谢神，在圣保罗的教会也许道理不是很高深，但是这个爱心确实感动人，这个爱心确实感动人。因着他进来的关系，大大小小就特别对他客气，对他好，不因为他是大使的关系，是因为要劝他信主的关系。他因着听了福音，也因着我们弟兄姊妹在人的面前有见证、有爱心、有见证的关系，有一天我记得福音传过了，那一次是吴勇弟兄传福音。传完福音以后，吴勇弟兄说，什么人愿意信主的可以举手，可以接受主耶稣。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的老先生从下面跑到台上去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救主。因着呢信耶稣基督，那个人呢完全两个人，从前那个大使啊现在变成小使，从前那个看不起人呢，他现在看着什么人都看得起，从前他不大跟人讲话，他后头什么人都讲话，而串人家信主。那甚至到了晚年的时间，我们的礼拜堂建堂的时间，他做建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担任很重大的责任。在三年以前主接他去，他回到新加坡，在新加坡被主接去。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讲这个例子？主的给我们看见，高级的人也好，低级的人也好，学生也好，教员也好，男的要女的要，神都能够拯救我们。正如这个林先生讲的，你所传的这位耶稣基督能够改变梁某某人，能够改变任何一个人。是的，他能改变你，他也改变了我，他也改变了我。从前的刘弟兄刘某某人不是今天的刘某某人，都是神的恩典。你我从前是死在罪恶过患之中，但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借助我主耶稣来到地上，借助他上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今天任何一个人来到他面前，只要把心门打开，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客观的、主观的、很谦虚的接受我主耶稣的做救恩，圣经给我们说，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有了基督耶稣基督就有了生命，没有主耶稣基督没有生命。所以给我们看见，生命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生命呢是借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才得着这个新的生命。也因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叫人怎么样得生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基督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我们还在做罪人的世界，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凭着我们的本性跟我们的行为，我们都看见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世界，你就爱我们，差遣你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为我们的罪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的罪，为我的罪，为世人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着是要成全神公义的要求，罪恶的代价。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宣告成了，今天救恩已经成了。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你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凭着恩，也因着信。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因此求你今天早上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也给我们有充足的勇敢的信，能够承认我们是个罪人，在神面前是个罪人，更求你赐给我们恩典，能开启我们的心门，也靠着神的怜悯，能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圣经上所说的，有了基督耶稣的就有神的生命，我们但愿今天早上以自己的生命降临在我们中间。但我还在祷告中间，也不知道我们今天早上以及我们中间青年